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阿富汗国际援助会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大力支持。
沙特石油设施再遭袭击，也门局势短期内恐难改善。
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暴涨8.5%，11月商业景气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1月25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沃尔夫、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夸尔斯举行第五次1+6圆桌对话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围绕促进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主题，就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后疫情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深入交流。
当地时间11月24号，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东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此次访日是两国外长自疫情发生以来首次面对面接触交流，中日达成5点重要共识和6项具体成果。
来关注嫦娥5号，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11月24号22:06，嫦娥5号探测器3000牛发动机工作约2秒钟，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修正，继续飞向月球。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4号18:08，北京时间25号1:08，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6万3730例，达到5890万547例，死亡病例增加7712例，达到139万3305例。
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说，俄反潜驱逐舰当天阻止了美国驱逐舰侵犯俄海上边界的行为。俄罗斯国防部说，在日本海停留多日的美海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在莫斯科时间24号6:17，北京时间11:17进入俄领海彼得大迪湾附近水域。俄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反潜驱逐舰向美驱逐舰发出警告，并表示可能对其进行冲撞，美驱逐舰随即返回中立水域。
阿富汗政府官员24号证实，阿中部巴米扬省首府巴米扬市当天下午发生连环爆炸，造成14人死亡、45人受伤。爆炸在当地造成了混乱和恐慌。阿富汗安全部队目前已封锁事发区域，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联合国难民署24号发表声明说，由于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州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截至23号，已经有41193名埃塞俄比亚难民逃离提格雷州，前往邻国苏丹避难。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收听到，阿富汗国际援助会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大力支持。
当地时间11月24号晚， 阿富汗国际援助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落下帷幕。据联合国统计，国际社会为阿富汗未来四年规划的首年认捐了至少33亿美元。会议强烈体现了国际社会在2024年前关键时期对阿富汗和平进程提供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会议通过了一项公报，呼吁结束战争，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发回的报道。
国际社会在会议上重申了对阿富汗人民的长期承诺，66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与阿富汗一道，致力于实现2021年至2024年的共同发展目标。合作伙伴呼吁在妇女、青年以及种族、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等参与下，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团长德波拉·莱昂斯表示，阿富汗面临的挑战确实令人生畏，但国际合作伙伴在会议上表现出的对阿富汗发展的重大承诺，为实现更美好明天提供了真正的希望。莱昂斯说，本次会议可以看作与在多哈举行的历史性和平谈判相辅相成，他们能够为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The challenges are daunting, but...
挑战是艰巨的，但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与和平谈判桌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相辅相成，二者均得到了国际社会、区域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
莱昂斯指出，众所周知，阿富汗人民经历了诸多困难甚至可怕的日子，但是今天对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因为世界团结在一起。
Both the international donors community.
国际社会、许多区域国家以及诸多国际组织都聚集在一起，对阿富汗人民表示大力支持，传递了一个什么消息？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坚定支持阿富汗，尤其是当阿富汗将开始转向和平的关键时刻，在其走向稳定和更加繁荣未来的过程中，许多区域伙伴已坚定表示在区域合作与联通方面一如既往地支持阿富汗。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将有益于阿富汗人民，无疑也将为中亚和南亚地区带来益处。这是本次会议所传递的又一个好消息。
会议通过了一项公报，要求立即、永久并全面停火。公报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以加强一个主权、统一、民主与和平的阿富汗，朝着繁荣和自给自足的道路发展，以造福所有阿富汗人。莱昂斯指出，会议体现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方也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彼此相互关联。他说
：“A large message as well coming out.”
本次会议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有必要减少暴力，强烈呼吁立即进行人道主义停火，使已经饱受苦难的阿富汗人民不仅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人道主义支持，而且还能获得应对疫情所需的社会经济支持。今天对阿富汗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对国际社会也是美好的一天。
此外，莱昂斯还表示，同样重要的是捐款的物尽其用，政府要对其使用负责任，加强在人权、族裔权利以及少数群体权利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确定有力的反腐败措施等，保证资金受益于阿富汗人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静浩，瑞士日内瓦报道。
沙特西部一处重要石油设施当地时间23号遭遇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这也是近期沙特石油设施第二次遭遇袭击。事件不仅助推国际油价一度达到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使原本有所缓和的也门局势再度紧张。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23号遭遇袭击的石油设施位于沙特西部最大的城市吉达城北，距离沙特国际机场约8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石油设施负责人阿卜杜拉·加米迪告诉记者，这一设施每天向外输送超过12万桶石油产品，是沙特最大的储配油基地之一。
This is one of the major 这里是沙特西部和南部最重要的石油设施之一，除吉达城北外，我们在城南和拉比格还有两处设施，这些设施担负着向西部吉达、麦加、巴哈、塔伊夫等多个省份的客户提供能源的任务。
该负责人透露，袭击导致的爆炸将石油设施其中一个储油罐顶部炸开，消防人员在爆炸发生后40分钟内完成了灭火过程，事件没有导致人员伤亡。目前工程人员正在抢修该油罐，但修理所需时间尚不确定，而周边的其他设备在袭击发生3小时后就恢复了正常运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已经是近期沙特石油设施第二次遭遇也门胡塞武装袭击。11月12号，沙特南部吉赞省沿海一处处理石油产品的海上平台遭遇无人驾驶的快艇袭击发生火灾，而在此之前，沙特东部霍赖斯和布盖格炼油厂曾遭遇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持续5年多的也门战事在过去几个月中曾出现缓和迹象，在联合国的不断调解下，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方面达成协议，并成功实现战俘的交换。但近期局势再度紧张，沙特为首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23号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强调，多国联军将对袭击实施者展开报复行动。持续紧张的也门局势近期仍缺乏改善的可能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超，沙特吉达报道。
关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涉嫌挪用公款办宴会的质疑持续发酵，多家日本媒体24号报道称，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表示，安倍很可能在2013年至2019年内挪用了超过800万日元，约合5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在晚宴中招待选民。对此，安倍当天回应称，自己将会全面配合搜查。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新磊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该事件的最新进展。
好的，据了解，东京地检署特搜部日前已向每年赏樱会前夜宴会的主办方安倍晋三后援会代表、安倍公社第一秘书等事件相关人询问了情况，正在对酒店方面开出的宴会收据和安倍方面提交的资料等进行分析，推进调查。对于各界质疑安倍在活动中非法使用资金，安倍24号对媒体表示，对于调查将全面予以配合，现阶段无法进一步回答。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要求安倍晋三25号出席预算委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不过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拒绝了该要求。主持人，
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赏樱会的传统，以及接下来安倍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日本政府从1952年起在东京新宿御苑举办赏樱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与首相一起欣赏樱花，费用由税金负担。日本政府举办的赏樱会原本是希望慰劳日本社会各界中功绩卓著、劳苦功高的人士，但是有日本媒体认为2014年以来赏樱会的邀请人数和支出金额剧增，并且发出邀请的标准不透明，这些问题一直都受到日本在野党及其支持者的批判，甚至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质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连任后，于2013至2019年期间，每年在赏樱会前夜都会在东京的酒店举行晚餐会，提供餐饮。参加者每人支付会费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5元。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起5年间有2家酒店成为会场，付款总额超过2000万日元，仅靠参加者的会费不足以负担，安倍方面涉嫌填补差额。对此，酒店方面也开出了能确认上述情况的收据。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安倍方面填补的差额可能总计达到约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今年早些时候，日本全国法律学者和律师等提交了对安倍及相关人员的检举书，其中指出安倍方面为晚餐会填补差额的行为涉嫌向选民变相补贴餐饮费，属于公职选举法禁止的捐款行为，并且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日本公职选举法禁止官员以任何形式向选民提供有价物品，安倍一直否认上述指控，他曾表示自己的事务所既没有从中创收也没有开支。 入场费标准是酒店定的，由支持者自愿买单。接下来安倍晋三可能会被在野党等继续要求在国会说明相关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何新磊发回的报道。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收听到土耳其再次开庭审理卡舒杰案，强调土方将给出案件最公正的审判。
11月24号，土耳其再次开庭审理沙特记者卡舒吉伊斯坦布尔遇害案。卡舒吉的土耳其籍未婚妻、律师和卡舒吉的生前好友作为证人出席庭审，但所有被告均缺席。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严伟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天案件的审理情况。
好的，24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中庭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土耳其媒体报道称，根据最新掌握的证据，该案新增包括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两名工作人员在内的6名新被告，其中一名副领事和一名随员被指控蓄意谋杀罪，另外4人则被指控销毁、隐藏或篡改证据罪。这样加上此前7月份举行的第一次庭审中被土耳其法院指控的20名涉嫌谋杀卡舒吉的被告，被告总人数已经上升到26人。这26人中包括沙特前情报总局副局长埃哈迈德·阿西里和曾担任沙特王室顾问的萨乌德·卡赫塔尼。卡舒吉的土耳其籍未婚妻、代理律师和卡舒吉的生前好友埃及明天党创始人埃曼努尔等出席庭审。埃曼努尔作为证人证明，自2016年以后卡舒吉一直受到卡赫塔尼家族的威胁。不过与今年7月举行的庭审一样，所有被告均缺席庭审。据悉，明年3月4号，土耳其法院还将再次开庭审理卡舒吉案。而此前9月7号，沙特检察机关已经对外宣布了卡舒吉案的终审判决结果。8名涉案人员中，5人分别被判处20年监禁，1人被判处10年监禁，另外2人分别被判处7年监禁。主持人，
那请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卡舒吉遇害案的来龙去脉。另外，土耳其为什么坚持要审理此案呢？
卡舒吉是中东知名记者，2018年10月2号因办理结婚证手续等，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同月20号，沙特检察机关宣布卡舒吉死亡。10月25号沙特总检察长萨乌德宣布卡舒吉死于谋杀。在卡舒吉遇害案的审判问题上，土耳其与沙特各持己见。土耳其方面强调案发地在伊斯坦布尔，而且土耳其警方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坚持案件应在土耳其进行审理。土耳其检方认为，沙特前情报总局副局长埃哈迈德·阿西里和沙特王室顾问萨乌德·卡赫塔尼主导了杀害卡舒吉的行动。24号的庭审后，土耳其执政党政发党主席顾问阿克塔伊对媒体表示，卡舒吉案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因此土耳其有权审理此案，土耳其法院将给出最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由于卡舒吉案的被告均不在土耳其，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审理卡舒吉案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土耳其坚持审理卡舒吉案目的在于紧紧抓住沙特的短辫，作为重要筹码在谈判桌上为其所用。主持人，
好，感谢严伟。
当地时间2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修正后的经济数据，显示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8.5%，创有记录以来最大环比增幅。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天的数据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好的。德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因疫情危机录得创纪录的9.8%环比跌幅后，复苏势头强劲。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受私人消费、商业投资以及出口增加影响，环比暴涨8.5%，创下历史最高涨幅，且超过此前预期的8.2%。不过，跟疫情爆发前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相比，依旧下降了4%。与此同时， 由于德国从11月2日开始实施新一轮封锁措施，并且暂时决定延长至12月20日，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德国经济的复苏速度在第四季度将放缓，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会停滞不前。在11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将冬季限制措施纳入考量后预计，2020年全年的德国经济将收缩5.1%，2021年则将增长3.7%。相比此前的预测，他们下调了对德国今年经济萎缩程度的预测和明年增长的预期。主持人，
那么据了解，同一天，德国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企业对于当前经营现状的评估要好于预期，但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则继续消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没错，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11月商业景气指数延续了上一个月的下跌态势，从10月的92.5点降至90.7点。数据显示，当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中，服务业、贸易和建筑业指数三项指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行业的悲观情绪也都有所增加。而制造业指数继上个月出现2019年6月以来的首次增长之后，保持住了积极的态势，订单数量继续上升，但涨势有所放缓，且该领域受访企业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缺乏信心。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2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眼下的第二波疫情遏制住了德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商业不确定性上升，受访德国企业对行业经营现状的判断较为消极。据悉，伊弗商业景气指数基于每月对约9000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德国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编制而成，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对观察德国经济形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的报道。
韩国央行24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韩国国内家庭债务总额为1682.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96万亿元，创下200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的报道。
韩国央行、韩国银行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疫情冲击民生和举债、炒股、买房者增多等影响，截至第三季度末，韩国国内家庭债务总额为1682.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96万亿元，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具体来看，第三季度家庭信贷环比增加44.9万亿韩元，增幅2.7%，不计信用卡消费额的家庭贷款总额为1585.5万亿韩元，同样创下历史新高。按家庭贷款来源来看，房屋抵押贷款为890.4万亿韩元，第三季度骤增17.4万亿韩元，创下2016年第四季度的24.2万亿韩元以来的新高。包括信用贷款在内的其他贷款为695.2万亿韩元，同比激增22.1万亿韩元，环比翻番创历史新高。此外，第三季度销售信贷余额为96.6万亿韩元，包括信用卡公司在内的信托公司贷款增加5.4万亿韩元，创下单季最高纪录。韩国央行人士就此表示，第三季度整体消费较前两季有所恢复，由于疫情下非接触式的购物、网购等的增加，销售信贷余额激增。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4号重申，东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奥运会安全举行。小池百合子是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的上述表态。此前在9月9号参加共同社组织的一个论坛时，他也曾经表示，东京将会采取全面的措施应对新冠疫情，尽一切办法举办明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
北京时间24号晚，2020年亚冠联赛小组赛继续展开争夺。在 E 组中，北京国安3-1战胜澳超球队墨尔本胜利。 国安以三连胜继续领跑小组积分榜。第22分钟，国安的奥古斯托捅射破门，第34分钟，阿兰头球破门，再下一城。第74分钟，替补出场的王子明再入一球，为国安锁定胜局。墨尔本胜利则在第78分钟打进挽回颜面的一球。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今天早间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7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再会。